一处的圣经，在新约路加福音书，新约路加福音书第24章，路加最后一章，路加福音第24章121页，路加福音24章从13节开始，121页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注意这个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儿所出的事情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儿，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儿去啊，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下面注意，只是没有看见他，只是没有看见。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注意这个心的问题，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太不敏感，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翻过来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抢留他说，时候晚了，日都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这是同住啊，同他在同行同谈同住。你看到了坐席的时候就同坐了，你看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注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了，回去了。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门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啊，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破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着话的时候啊，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呢？为什么心里又来个心呢？ 心里起意念，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了，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没有啊？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请看小字注解，下面有注解，有古卷在此有，和一块蜜房，蜜房就是蜂蜜，蜂房下地的蜜，蜜房就是蜂蜜，给他一片烧鱼一块蜂蜜，他接过来啊，在他们面前吃了，吃了。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就讲了同在，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就讲到心了，开窍，把心窍给开了，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你看传福音传什么？传悔改赦罪，一定要讲的罪要人悔改，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之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欢喜。注意，回耶路撒冷去，两次提到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读到这里，上一个主日是复活节，我们纪念我们亲爱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主从死里复活之后没有立刻升天，有40天之久留在地上。这40天干什么？坚固他的门徒的信心，安慰他的门徒的伤心。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死了，许多人不相信他复活了，所以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不能够立刻就离开世界回到天上，他必须留下来向许多人显现。第一次就是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因为他的爱心最多，然后也向众使徒显现，然后特别为多马显现，然后也向彼得显现，然后也向保罗显现，在大马色路上，最后向500人显现，然后才被接升天。主留下40天之久，就是要坚固这些门徒的信心，安慰这些门徒的伤心，也把主留给他们的责任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耶稣需要用40天之久在地上做这个工作。刚才我们所念路加福音24章这一段话，是在他多次显现中间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次，因为在这次显现里面，把我们跟随主的人和主之间的关系，把它分析的讲解的最透彻。在这里你看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先是主与门徒同行，一同走路同行，然后一同谈心，同行同谈，然后一同住下，他们住下来，然后一同吃饭同餐，一同坐席同坐，然后后面讲了同在，最末了的时候讲了同工，讲到同工。 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运行。刚才诗会所选的两首诗歌，我事先也不知道，他也不晓得我讲什么。他选的耶稣同在就是同堂啊，就是天堂啊，这个就是切合今天的信息。而讲主日那首诗歌里面也讲到，把那个冷淡变成火热，都是我们的心的光景；把那个愚昧变成智慧，这些你们的心是无知的人、愚顽的人，心中啊就信得太迟钝了。这两首诗歌就配合了今天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每一次我们奉主名的聚会，实在知道主在我们中间，我们千万轻慢不得。如果你实在知道主在这里啊，你坐的人动一动都不敢动，你怕碰到主，主就在你旁边，你连咳嗽都不敢咳嗽，你要求主医治你，因为主在这里。是一个人真正晓得主在诗班县敬畏耶和华，你看这些我们都没有事先谈好的，到了时候配合起来啊，都能够看见神的灵在做奇妙的工。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与主的关系啊，一层一层的进步，越来越深入。你看开始的时候，这两个门徒他们看见耶稣死了，不相信耶稣复活，虽然他听见人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眼见，没有眼见就不信。这是多马的信心。耶稣说，多马，你看见了我才信的，你没有看见就信的，这是有福了。所以这两个门徒也是这一类小信的人。他们怎么样呢？离开了耶路撒冷啊，跑到距离耶路撒冷25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去了，叫做以马忤斯。这个以马忤斯什么意思呢？温泉啊，洗温泉，还这个北头有温泉，这洗温泉啊，这个在日本也有热海，他们洗温泉的地方都是放纵情欲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以马忤斯也是个放纵情欲的地方。这两个门徒啊，一听到主已经死了，也不相信主复活了，他们怎么样，就跑以马忤斯去了，就走世界的道路，离开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用今天新约的眼光来看，就是教会，因为神的圣殿在那里，神的见证在那里，神的祝福在那里，神的工作在那里，神的儿女应当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离开了教会，跑世界的道路，跑另外一条道路，自以为是的道路，偏行己路，这个就叫做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跑到以马忤斯路去了，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没有撇弃人，我们的主爱是爱到底的。他来找寻这两个人，他来救他，不是我们救主，主来救我们，不是我们寻找的，他来寻找我们。你看这两个人在往以马忤斯去的时候，耶稣亲自来和他们同行，一道走，一道走，你走我跟你一道走，一边走一边谈话啊，我们一首诗歌，他与我同行，与我谈心，就是根据这个写的。他与我们同行，还这种谈心，就问他说：“你们两人谈些什么？”这两个门徒脸上的忧忧愁愁的，没有喜乐。什么时候离开了神的祝福的地方就没有喜乐？离开耶路撒冷没有喜乐，离开教会没有喜乐，离开神的祝福没有喜乐。所以这两个忧忧愁愁的，他说：“你还问我了？”你这两天在耶路撒冷做客，你不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他们把他钉死了。这耶稣什么人呢？他介绍，这两个门徒说，耶稣是先知，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看见他是先知了。假如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停留在这里，认为耶稣单是先知会讲道给我们讲念道听啊，不够，不够，单单认识耶稣是先知还不能救你。他底下又说了，我们盼望要赎以色列民，就是他，这是祭司，祭司替人在圣殿赎罪，献上祭物赎罪，这是祭司。他认识耶稣是先知，是祭司，但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没忽略，君王。他没有认识耶稣是君王。所以耶稣后来讲基督这样受害，26节讲基督，强调基督，基督三种身份，先知、祭司、君王。他只认识1/3的耶稣，还把一个重要的1/3的身份忽略。 所以忧忧愁愁，所以不信，所以信心迟钝，就变成无知的人。假如今天我们只相信耶稣是先知，他讲道，你听他的道很好，相信他是一个祭司，能替我们赎罪，这还不够啊，你还要把他接纳到心里面来，做心中的王，心中的主，他管理你一生的命运，管理一生的道路，行事为人，思想意念，言语行动，都向他负责，这样做你才会欢欢喜喜，你才不是无知的人，你的信心才有刚强。所以在这儿，你看他所认识的主不完全，所以他们虽然晓得主，他是门徒了，跟随主的门徒了，对主认识不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何呢？我们想想我们比他怎么样。我们今天往往把宴上先知听到，听到礼拜天听到上千人，但是有时去祷告会的多少人，参加小聚会的有多少人，投身在圣公里有多少人，肯为主去得人有多少人，肯天天为主祷，在主的面前为圣公祷告有多少人。我们当然把他当了先知看，有时候我就要他当祭司看，哎呀主啊，我有罪了，你宝血洗净我嘛，当祭司。我们就把他当先知当祭司，没有把他当君王，因此我们也按照灵义来讲，我们也是走在一条看不见的一条一马路似的路，也是走条路，远离了神，远离了神的祝福。这个求主怜悯，求主怜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并不比这两个门徒好，并不比他们好，我们或多或少跟他一样，只是当耶稣当先知祭司，没有把他当君王。所以他们俩讲这些话，他说虽然有几个妇女啊看见耶稣复活，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要自己眼见才信，自己没看见不能信。这是今天做学问人的态度啊，一般有一件你受了所谓科学洗礼的人都是这样，我没有看见我不能信吧，我不能盲信，不能盲从吧，瞎子看怎么行，瞎子信不能瞎信啊，要清清楚楚的信。不错，对世界学问你可以采这个态度，也应该采这个态度，但是对神的道，对圣经的真理，你必须用另外一种工具，就是心眼，也是开他心窍，心中的眼睛来看，不是肉眼来看，肉眼所看的非常有限，肉眼所看的会产生错觉，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有错觉？法国的国旗啊，三色，红色、蓝色、白色啊，红白蓝，红白蓝三色。最早就说最早设计这个国旗的时候啊，它百分比呢，这宽度呢，各占33.33%，这样平分了三啊，就是红色、白色、蓝色都是33.33%这么来比例。后来拿着一看呢，真是觉得不对啊，照这个等宽的来设计的时候，看上去啊，这眼睛觉得不平衡，这个视觉觉得不平衡，就看起来总是觉得红的太少，蓝的太多。后来他们用各种方法的试验，最后怎么样定位呢？红色占37%，白色占33%，蓝色占30%，用这个比例做上去了，一看很顺眼，看对了，完全合适。你看看我们眼睛多少错觉，我们看见不平衡东西当作平衡，有差的，这有偏差的地方看作正当。人的眼睛常常会欺骗自己啊，会欺骗自己。我们常常信任这个眼睛，不信任这个心中的眼睛，相信肉眼，不相信心眼，相信外面的眼睛，不相信里面的眼睛，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所以我们很多人不信，要看。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门徒啊，他看见没有呢？他说不信耶稣，就看见耶稣他还不信，因为眼睛迷糊了。16节讲，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了。为什么眼睛迷糊？成见在心，先入为主了。先有个成见在那儿，人不会复活，死了怎么能复活？不会，你这个成见把你扣住了，先入为主了，所以就不能够相信。所以信耶稣的道理，就要像谦卑，像小孩子一样，说什么都不懂，从幼稚园一年级开始，小班开始，慢慢上来。存这个心的人有福了，你不要把你世界的学问、那套经历、那套阅历、世界的什么种种智慧知识拿来常识拿来做判断的根据，那非常危险，那是错误的，这是两回事，属灵属是两回事，不能用错的工具，你用错了工具一定没有必然的效果。 工具错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这两个门徒啊，他不相信主复活，等到耶稣亲自给他一同走路说话，他还不认得，还不认得，眼睛迷糊了。等到后来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真的认识呢？等到他们坐下来了一同吃饭，主擘饼给他，递一块给他说，你吃吧，拿过来吃了，这是圣餐的意思，领了圣餐，吃主肉喝主血，有了主的生命进来了，这一下他才认出来了，哎呀，这就是主吗？这是主了。你看与主同行一段时间，谈话一段时间，交谈行走啊，然后又同住，还要住，他们留他住下来，住在一起，然后同坐坐席，然后同吃，吃到了怎么主给他一块饼，他吃了，而且吃还得主给他，他自己吃了还得看见，主递给他了，他一吃看见主了。你就看见一个人心眼迷糊的时候啊，很不容易打开，需要主加倍的怜悯，加倍的祝福，加倍的动工，你才能够认识。所以到现在他等到这一下子，主让他们眼睛，他才眼睛明亮，才认出他来啊。但是忽然耶稣不见了，你看奇妙不奇妙？刚刚看见主忽然没有了，这什么意思？主不是开他们玩笑，主是利用环境教育他们，看见了忽然就不见了。因为人只要看见一次就够了，你在一生一世中间真正心眼打开，看见主的手，看见主的杖，主的肝，或者主的管教，或者主的祝福，主的预备，主的开路，主的引导，主的医治，主的安慰，或者种种种种，你所看到的一次，我看你就够了。有这一次啊，心眼明亮了，认识他了，这一个经历宝贵啊，一生一世都不会忘了，一生一世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一个力量，能够帮助你。当你软弱的时候，这个意象出来了，这就是意象，就是 vision， 就是意象啊。他们看见了，看见之后啊，主就离开他们走了，不需要一直看见，一直看见就没有信心。信心是不凭眼见，信心的操练就是不要看见，我相信，这叫信心。如果一直看见主在这，你何必信心呢？当然相信了。就是没有看见而能够相信，这叫做信心。所以主必须离开他们，同时主还需要也有帮助其他的人。今天你我这许多基督徒要知道一个真理，我们犯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常常把自己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就是我的事儿，天下没有比他更重要的，我的事儿是重要，我的难处是最大的难处，我的十字架是最重的，我的苦难是最深的，所以主应该来救我，应该来帮助我。我们把自己高抬起来，都认为我是最重要，所以我主要不来帮我，主不给我解决，就怨天尤人。你不知道主要顾念多少人，全世界的人都要照顾，历世历代千千万万多少圣徒他要照顾，每一个人他都要照顾，他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满足你，解决你的问题，拿掉你的重担啊，带领你离开苦难，他负多少责任呢？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严重。我们今天许多人就是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最重要，把最难的看得最大，实价最重的，所以才会怨天尤人。你如果想一想，你如果多去访问访问别人的家庭，探望探望其他坐在疾病中痛苦中软弱中的肢体，你的灵性会起来，你就觉得说，我所受的算得什么？我今天所遭遇的算得什么？比起别的弟兄姊妹来，我实在轻松多了，我的难处太轻了，我重担担得太轻了，问题太小了，实际上算不得一回事儿。就算你在弟兄姊妹中间所遭遇的是最大的难处，你也不必把它看得最严重。你抬头看主，你想到主当年所受的比你今天所受的谁更重，谁更苦啊？谁受的苦难是更大，谁背的实价更重？这么一比啊，一看呢，你一切重担脱落了，就不活在自己里面，就从自己里面被救出来了，脱离老我，脱离自己，脱离这个老亚当的一种自怨自爱自私自利，在那种的心，这种情况我们就蒙拯救。所以耶稣当他们一看见了主之后，立刻就不见了，立刻就不见了。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门徒啊，在这所表示的话，他说什么？他们一看见了主啊，主不见了，他们的反应很好。他们说什么？他说在路上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心中火热，这个是个正常的反应。当你听见主的道，读主的话，在行主的道的时候啊，你必然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火热的心。这个火热的心啊，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负担，有负担。我们常常说没有负担就没有工作，如果一个人没有负担，你在做什么？做什么也做不起劲，他没有负担嘛。啊，孩子们念书的时候念不好，没有负担，他有个责任感来了，荣誉感来了，他有负担就会念，你逼他念也没用，他坐在那儿心都不在那儿，你坐着念什么？你得给他一个责任感，有个荣誉感责任感在那里，这个负担一来啊，你不要逼他，他自己会做。所以火热的心啊，必然是产生一种负担，有了负担我们才能够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这个负担很重要。我举个例啊，常常我们传道人都被人请去祷告，替病人祷告啦，有难处祷告，再去祷告。我被邀请去祷告的时候呢，一路上啊，我一定要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求主给我负担，给我一个厉害的负担，很强的负担，有这样的负担我去替别人祷告的时候才是心中火热，只有这样的火热的心所做的祷告天父才垂听，不然祷告什么打喷嚏一样，都是例行的事儿，例行啊，好像等因奉子那个例行的玩意儿是这么回事儿。那种祷告神怎么听呢？你必须迫切到一个地步，这个人病了，就好像你的母亲病了一样，你亲爱的母亲病你怎么样？你不为他祷告吗？你就会尽心尽力的祷告，你要把那个病的人看的是你自己最亲爱的人，这个需要主给我们有负担啊，讲解很惭愧的，我们传道人接触人比较多了啊，当然也比较接近的同工们认识的人好像负担就大一点，有的时候从来不见没见面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负担不是那么大那么强，需要求主给，给负担有火热的心，你去祷告才有用，不然都是应付，都是虚应故事，说实在的都是虚假的。我们必须要有，无论做圣工、读经、祷告、做工、见证，都要有个火热的心，这个火热的心才能够产生所应当有的果效，火热的心才能够真正在神前蒙神悦纳，这个火热的心会产生一个厉害的负担，逼着你好像要爆炸一样，你不做不行，会爆炸，这负担很重要。所以这两个门徒说啊，当耶稣跟他讲解圣经的时候啊，他们的心是火热的，心是火热的。我一再讲，心要火热，这脑袋不能火热，脑袋要冷啊，脑袋要冷静，心要火热，就不能弄错了。很多人呢，这个火热不是很正常的。就像这一次，我就听到一个青年人告诉我，他说在这个布道会，青年布道会啊，他后来参加布道会了。重新觉知了，他就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怕什么呢？这布道会一来啊，我就重生了，重生了啊！他本来已经信，他再觉得重生了，他说重生，等到布道会一完了，他又重死了，又死了。你看什么？布道会来重生了，等下一次，再轮到多久？再下一次布道会再重生一次，然后一完他又重死了。他这个火热是停留在这个布道会上，那危险不危险呢？我们需要就经常有个火热的心在里面，不是我来一个特别的环境，特别的一个什么安排，你在那种场合才会火热。格里汉来讲道就火热了，啊，别人讲你不火热，这不是真的。真的火热是在什么？神的道，跟耶稣讲，他讲解圣经，本着基督，本着圣经传讲基督，以经解经，这样讲的时候，心中自然火热，心中就自然火热起来。这个火热的心啊是很宝贵的。我再说火热不能够到热到上面去，热昏了就糟了。很多人胜利，因为胜利就被胜利头脑冲昏了，热昏的啊。很多人是这样，工作有果效，哎呀，高兴高兴高兴，太高兴了，从这儿上升了，升到头脑里去了，从心里升到脑子糟糕了。你就记得林肯讲的话，林肯说得好，一个人胜而不骄啊，因为胜利了而不骄傲的话，胜而不骄的话，他就得胜了两次，一次打败了敌人，另外一次打败了自己，打败了自己啊！一个人胜而不骄啊，胜利了不骄傲的话，他晓得胜不是靠自己，靠万王之王耶稣的得胜，他在他里面支取他的恩典，然后靠他来胜的。这个得胜不骄傲，你胜了两次， 一次打败敌人，一次打败自己。打败敌人容易，打败自己最难。你能胜过自己吗？骄傲就胜不了，你要胜过他。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胜而不骄的话，得胜了两次，但是胜而一骄的话怎么样呢？就抵消了，抵消了你那个胜利的成果，被你骄傲是为什么？骄者必败，骄傲一定失败，一骄傲就把你的得胜的成果抵消了，这一点都不错啊。所以圣经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拦阻骄傲的人在这里。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火热的心是很需要有，但是不能够火热到上升到后来就变成骄傲，就变成自己去掠神之美，把神的美掠过来。那个时候呢，这种火热的失去了正常的一种光景。那么这两个门徒心中火热之后的反应什么呢？立刻起身了，回耶路撒冷去。你看，回头转向，回头转向，本来是走到北头去了，又回到台北来了，本来到那个以马勿斯去，现在回到耶路撒冷来了，回来走回到正路，回到正路上了。这个是心中火热的结果，必然转回到正道上，这是很重要。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这样离开了耶路撒冷赶快回来。今天主的道已经向你讲解了，你的心应当火热，火热结果就回到耶路撒冷来，离开教会的回到教会来，离开工作的回到工作里面，离开侍奉的回到侍奉里面来，离开了那个起初相爱的心的回到起初相爱的心里面。这个就是回转回，转回才会蒙福。一直在那边离弃神，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越落在痛苦里面，这种难处里面。所以你看，这是主在这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话。然后主又往下去呢，又向许多门徒显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现，然后显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害怕，他们以为耶稣是魂，不晓得相信耶稣是肉身，他以为是魂呢、灵魂，这个灵魂就魂呢。所以耶稣就说了，你们为什么愁烦呢？为什么心里起意念呢？在心里面有意念，为什么可疑呢？就是不相信。你看，不要讲今天的我们这些离开耶稣差不多2000年了，在第一世纪跟耶稣在一起同工的人，同行同做工一同生活在一起，他们都对耶稣怀疑。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怀疑啊，只做个外邦人怀疑了，有他的理由了。但是你要想这些门徒怀疑啊，这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主一再的讲过三日后复活，死后三日复活，他们都听见这个话，亲自听见的，他们不信。甚至于耶稣当面向他们显现的，站在他们面前了，他们还不信，说这是魂呢、恐怕是魂。所以耶稣说，你看，他说魂是没有骨头没有肉，你看我是有的。这句话很宝贵，只有路加福音讲，其他福音书没有这样讲，魂没有骨头没有肉，你看我是有的。可见耶稣的复活100%的就是肉身复活，不是所谓有心态讲的什么的精神复活了什么魂了什么，实在是肉身，有骨有肉。不但有骨有肉啊，他说你来看我的手上有钉痕，脚上有钉痕，肋旁还有枪伤，这都是凭据。并不但如此呢，这就更奇妙的，主还显明一件事情给他们看，就是跟他们再一同吃饭，一起吃，同吃同餐。这个吃什么呢？吃一片烧鱼啊，一块蜜糖。这个什么意思？吃一片烧鱼什么意思？鱼啊，主耶稣说什么？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鱼代表灵魂。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人举手了，这就是一个鱼得回来了。但是这个鱼不是生的，是烧的，是什么意思？熟的鱼。主要吃什么？吃烧鱼。换句话说，主今天我们拿什么来满足主的需要呢？不是单单一个举手觉知的人，还要把他造就起来，栽培他，带领他，让他成熟，让他成熟。所以一个布道会啊，那个果效很值得怀疑。很多时候不晓得的，有些人很多不实在的，所以接下去要有 follow up， 就所谓这个要怎么翻译，后继啊，跟进啊，就这种工作就接下去要做，没有接下去工作，那前面前功尽弃。所以教会很重要的就是要栽培造就。我们这个七八年，七年多不到八年， 我们的周报统计，我们逐日崇拜学是差不多1800多人，不到2000人。我们是一条条调的，小一条的调的。我没有毕业，你都看见没有毕业的，你自己愿意举手。我没有任何方法来有激动他们，让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学是1800人。这1800多人中间，真正纳入教会受了造就的不多，我们亏欠，我们实在亏欠。很多人散去了，没有，没有。所以主要吃烧鱼，不是单单生鱼。这个鱼打来了，还要加以真正造就栽培，把它培养成成熟了，能够用，能够成为基督精兵了，主才吃这个，主要这个，主需要这个。还有一种叫什么？叫做蜜房。蜜房就是蜂蜜。这个蜂蜜啊，我们晓得圣经讲到诗篇19篇里讲的，神的话从蜂房下滴的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神的话。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呢，我想你们不要去翻圣经了，在诗篇104篇呢里面有这样的话，诗篇104篇34节讲，他说我愿你神呢、啊、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把我的默念作为甘甜。默念那个原文就是祷告，默默祷告，在灵里的深沉的祷告。所以神把我们在灵里深沉的祷告作为他的甘甜，神很乐意吃这个。是什么？祷告。你要多多祷告，以他以你的祷告为甘甜，所以他要吃这个，他要那个成熟的果子，要你不住的祷告，这些能够满足主的需要。你看复活的主啊，在众人面前这么露一手给你看，他吃，他不但有骨有肉，手上脚上有钉痕，看得见摸得着，跟你讲话听得见，而且呢吃，当面吃东西给你看，证明他实在是个肉身的复活，一点不假，肉身的复活。我不知道今天还有人存这个心没有，还认为耶稣复活不过是精神复活。上个礼拜讲了复活的道理，有十几位学士，有2个人写信给我，一个姊妹一个弟兄，姊妹是个年轻姊妹，她说她以前也没有信，也不能信这个道理，今天信了。那个弟兄啊，他没有在会中举手，他说他已经做了11年的基督徒了，相当有资格了，但是他说我始终对于复活的道还很难采信，很难采信，好像法官采信，不能采信。那么那怎么办呢？他说先听你的道，他说也没有办法驳你的，不能驳你的，好像法官一样，不能采信，但也没办法驳你，怎么驳你？好像也没办法不接受啊。那意思就是说，哎，你这样也有道理，其实不是我有道理，是真理本身有道理，真理就是如此，实在是复活了嘛。复活就是复活嘛，不是什么精神复活，就是肉身复活。你看他能吃东西，然后主在这儿就告诉他们了，主在这儿很清楚启示他们说，他说，就是我从前与你同在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都必须一一应验。凡经上指着他说的话，没有一件不应验。那么好，从主的降生、主的受死、主的复活、主的升天，这都应验了。最后一个，主必再来，也要应验，都要应验呢。这个在44节讲，都必须应验，都必须。主的再来马上要应验了。世界上这个末世的光景越来越显明，各种兆头都已经显露，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实在是近了。我相信也许我们在座都还能等到主来，年轻的人一定有盼望，我们50-60岁人呢，我们还是不失去盼望，我相信还有可能，主很快就要来了。这个主的再来啊，就完成了圣经旧约圣经所有的应许，都应验，必须应验。然后就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把窍给开了。这个开窍实在重要，不开窍就是不能明白，这是很妙的事情。我们从前就是我自己以前没有信主啊，怎么看圣经看不懂，想信就信不来，又窍没开，一直用理性来了解，用人的逻辑来分析，一直用这种世界的想法看法去想去体会圣经，怎么搞都没用，进不去，硬是进不去，就是因为窍没开。后来感谢主，主借着一本书啊，给我很大的帮助。那本书是奥古斯丁所写的，我已经讲过。那这两句话，这22年来我一直在讲，也一直帮助了人，就是相信在先，明白在后，没有别的办法。相信，你先相信，相信在先，你先相信之后呢，你就能明白。 但是世界人要求相反，明白在先，相信在后。我不明白我不能信，但是我们用头脑永远不能明白。你永远不能明白童女会生孩子，你永远不能明白人死还能复活，永远不能明白。但是你先信就能明白，这是很奇妙的。你说这有根据吗？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担当不了，不能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来了，你才能明白。当真理的圣灵还没有来，你就永远不能明白。真理的圣灵什么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也就是接受了真理的圣灵，他就来了。三位一体的神不分的就来了。所以你信了主，接受主，圣灵就进来，圣灵就叫做真理的圣灵，他带领你进入真理，明白真道。你如果不信的话，这个真理的圣灵在外面，你怎么搞都是门外汉，你在门外做门外汉，你不懂得里面的情形，你在外面怎么看来看是偷看，很多障碍挡在那看不见，毛玻璃挡住了，这个窗帘的门框挡住了，你看不见里面了，最多模模糊糊的看一点，偷看一点，看不完全。你要想明白里面的情形呢，必须推门，一推进来了，登堂入室啊，进来了。这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一目了然，一目了然。你要看得更多呢，你往更深的地方进去，就能更多明白。你老是站在门外做个门外汉呢，你说我要保持一个客观的观察者身份，我以前也这么想法，自作聪明，我要客观的观察，看清楚再说，不要这么忙。但时间不等我，差点病一场大病，病得要死。后来主怜悯，算是信了。你看，有的时候你说客观呢，